大家好，我是雷建国，很高兴跟大家再继续来看到旧约的申命记。我们要讲到申命记的第22章了。申命记22章呢，也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一章。它的前面这一段第一节到第12节是解释十诫的第六诫，要尊重生命的神圣。而后面的第13到30节是解释十诫的第七诫，讲到要尊重婚姻的神圣。我们先来看到第一节到第12节，这边也可以把它分成几个小的段落。这些段落呢，彼此之间都可以各自独立，但是彼此之间又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关系到别人的生命的尊严，这个作为一个关联性。第一节到第四节呢，讲到要归还走迷的牲畜，像牛或羊等等的啊，要交还给他的主人。第五节讲到禁止男女异服，男的不可以穿女性的衣服，女的也不可以穿男性的衣服。第六节到第七节讲到取除应当留母，注重到生态保育永续的经营。第八节讲到屋顶应当加安全的栏杆，这是顾到它的安全性。第九到第十一节讲到禁止二物混杂，就是上帝把一个界限分在以色列当中，不可以越过去。第十二节讲到外衣要加上穗子，这个跟前面这个禁止二物混杂也是有关联的。我们选一些重点呢，跟大家做一些说明。第一节到第四节讲到要归还走迷的牲畜，这个在以色列地是常常会发生的，因为人养的牛羊等等的，有的时候呢，或者因为某些原因就会走失了。那么如果说是人看到了不是自己家的牛羊到了我们的范围里边来，那就要把它先给留起来，等候它的主人来认领，把它就可以带回去。这个在生命记里面的经文的规定呢，其实在出埃及记的23章第4节第5节里面就已经讲到。不过那边呢是讲到你的仇敌或者说恨你的人，所以生命记呢更把它范围扩大到你的弟兄或者是你的同胞。所以就是任何人他如果有他的牲口走失了，你就要把它保留住，等到主人来了可以认领，就可以归还给他。这边有几个是我们这边要注意到，第一个就是动机。在古代特别是农业社会里面，如果遗失的牛或者遗失的羊都有可能会影响到一个家庭的生计的。所以我们看到像扫罗他在年轻的时候呢，就曾经被他的父亲派去寻找迷失的驴。耶稣呢也很爱讲到有关于100只羊有99只在羊圈里边，那个牧羊人特别去找另外那只已经迷失的羊，找到就把它给欢欢喜喜的带回来。这边特别提到你的弟兄，就是讲是以色列同胞，在这段里面出现了6次，就成为一切善行的主要动机。只是因为他是你的弟兄，是你的同胞，所以他如果有牛或者羊走失的话，你就有责任把他的羊或者牛要归还给他。如果暂时不能够归还给他的话呢，就把他给留住，等到他来寻找的时候就可以归还给他。这是讲到对于人的一个爱护，就超越了一切的人间的恩怨。而且爱屋及乌就关系到他的牛羊等等这些牲口，从人类就扩展到了动物。好像说我们在圣经里面也看到上帝叫挪亚一家进到方舟里面，也叫这些动物呢一对一对的跟着他们一起进到方舟里面。在约拿书的最后面，上帝讲了那句话，在这个尼尼微大城里面不能够分辨左右手的这些婴幼儿就有20万人，何况还有好多的牲畜呢。所以上帝爱惜这些的人， 上帝同时也爱惜跟这些人在一起的这些牲畜。第二节讲到说照顾迷失的牛羊，这是回答人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如果说我发现到有走迷的牛或者羊，可是不知道它的主人是谁呢？或者是我不知道要把这个牛这个羊要送到哪里去呢？要交还给谁呢？那这怎么办？所以经文里面就讲到，你可以把这个牛或这个羊就暂时存留在你自己家里边。这是我们用今天在巴勒斯坦那边都有的，他们的房子好多呢，今天还是一样，分成上面这一层跟下面这一层。上面这一层呢就是住家的，下面这一层就是牛栏或者羊圈，让这个牛或者羊就可以在那个地方。所以这边讲说，你就把这牛或者羊呢就暂时放在你的家里边，这是指的在家的下面这一层，这个牛栏或者羊圈里边，等待施主来认领。后来犹太人的律法呢也规定，如果说这个羊或者牛留在你家里边的时候呢，你可以挤这个羊的奶，你也可以用这个牛来耕种你的这个田地，等到主人来找的时候呢，就把它给归还给他。因为你照顾他的时候呢，还是要供应给这个牛或这个羊食物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双方面都可以了解的。不过在这里呢，我们就是讲到，这还是要面对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是什么呢？就是有人说，这是你偷的。所以要把偷这个牛或这个羊，跟我在外面发现到这个走失的牛跟羊，这两个要做一个很清楚的分辨。归还所有的失物，这边还有第二个应用上面的问题，就是如果找到这些牛或者羊，我暂时保管它，以后归还给它的主人，是除了这个牛跟羊以外，可不可以应用在其他的东西上面呢？其他财物上面呢？答案是肯定的。这里的失物呢，包括主要的家畜，像牛羊，或者负重的牲口，像牛跟驴，还有衣服或者其他的物品，也就是出埃及记第22章第9节里面讲到列出各种的失物。在这个地方呢，不谈可能会被误以为是偷窃，重点就是要把这些的东西要归还给原来的主人。所以这是同胞的爱里面所表达出来的一个高贵的情操。第四节讲到说，要拉起跌倒的牛跟这个驴。牛跟驴是在以色列当中最常用来载这些重物的牲口，可是可能因为载的东西太重了，或者是路面比较崎岖，牛或者羊就牛或者个驴呢就跌倒了。这个时候单单凭一个人是没有办法把这个牛或者羊牛这个驴就给扶起来的，要有两个人一起来做，先把他的重担给卸下来，然后帮助他重新的站立起来，然后再把这个担子呢再重新的加在这个牛或者驴的身上。所以这个时候就是看到这种同胞爱就超越了任何人际中间的恩怨，在别人的需要上面看见自己的责任，这是这段经文里面特别给我们所看到的。第五节讲到禁止男女异服，这边我们要把背景跟今天的应用呢做一点的说明。这节里面的经文解释一般提出有三种解释，男的不可以穿女的服装，女的也不可以穿男的服装，一个可能是防止淫乱，第二个可能是防止同性恋，第三个呢就是禁止异教的习俗。例如迦南跟两河流域里边，他们的崇拜当中就有这种男女异服，他们的神庙里边这些祭司等等，就是故意穿着异性的服装来在这个崇拜的当中。我个人是比较赞成这第三种的解释，这是指到要防止这些异教崇拜当中的这些礼俗进入到以色列的当中。这边的字义解释呢，男子所穿戴的，男子呢就是对比妇女跟儿童，就是指的男性，成年的男性。 那么所穿戴的呢，这个范围就比较广了，因为这个字它可以指到一些的物件，包括穿的衣服、戴的珠宝、拿的货物，或者是武器，或者只是某种东西而已。亚兰文呢，就把它翻译作武器。这样子的话呢，就是禁止妇女穿戴代表男性的武器、装饰、衣着，而男人也不可以穿戴妇女的衣着跟装饰。至于说什么是男性的装饰，什么是女性的装饰，古今中外，在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时代里边，都各自有它实际的定义，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就不实际的一一来讲解它。我们现在要讲一些一般性的原则，人所穿着的服装、衣饰等等的，常常是代表一个人的身份地位、种族、地域、性别、职业、宗教、阶级、贫富贵贱，甚至呢一个人的政治党派、他的社会帮派、运动嗜好、流行品味等等。但是这个地方呢跟这个比较无关，这边特别是讲到用到一个字，是耶和华所憎恶的。而这耶和华所憎恶呢，特别是指到在宗教方面、异教上面是惹上帝发怒的，以上帝憎恶的这些事情。所以我在这边比较赞成呢，这边特别是指到在异教里边这些祭司等等的呢，他们就穿着异性的服装，为要来敬拜他们的神明。像这种事情在以色列当中是绝对绝对禁止的。一方面是禁止异教的东西啊，异教的礼俗进到他们里面，再有呢，这种会混乱上帝起初所设定的男女的界限，那这也是不可以。那在我们今天有些什么可以应用呢？这段经文基本上面特别提醒以色列百姓，他们是属神的子民，所以包括他们的衣着、装饰等等，也都要显示出来跟异教的环境不同。第二个，我们今天除了这个外表上面的衣着装饰以外，更应当追求的是在品德方面显示出上帝圣洁的美德出来。而且今天我也比较是建议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不要因为我们就是或者是某些原因喜欢穿着一些奇装异服等等的，结果呢就变成别人议论的一个题目。说实话，我盼望别人谈到我们呢，是比较多关心到我们所表现出来美好的品德，而不是一天到晚在那边谈论我们所穿的衣服等等，因为那些应该不是上帝所最关切的事情。第三个，我们看到在历史上面这些宣教士的选择，我想做一个例子做说明。宣教士进到了宣教的工厂，他们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他们尽量在一般的文化习俗甚至包括衣着上面呢，都跟当地的人就认同，让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尽量避免外界的外表上面的一些的拦阻。我们在过去曾经看过这样子的一些宣教士的报告，他们在寄回本国的报告里面呢，可能第一张报告或者最初级的一些报告就照一张照片，他们寄到哪一个蛮荒的地区，当地的土著呢身上都是没有穿衣服的，那跟这些宣教士穿着西装等等刚好是一个强烈的对比。他们传福音有了一些果效以后，他们再寄回去照片呢，就发现他说这些当地的土著呢也又穿着西装了，穿着一些洋装了，跟这些宣教士一样。但是重点呢应该不是他们有没有穿衣服，有没有穿西方的这些国家的那个衣服打扮等等，重点是他们的内心里面已经真的信了耶稣。所以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呢，就是戴德生。150多年前，戴德生带领中国内地会的宣教士进到中国的内地，像甘肃、像山西这些地方，但戴德生他自己就做了一个很重大的决定，就是他的整个穿着打扮就按照当时中国这些的社会里面老百姓的穿着打扮，所以他就把西装就脱掉，而换上中国人穿的 长袍马褂，甚至把头发染黑，头发就留了长的辫子，戴上瓜皮小帽，让别人看到他就跟一般的中国人是一样。那这些人他们用这个服装跟当地的人认同，反而让福音更加的容易被华人来接受。这些其实可以给我们很多很多可以来做参考的。古今中外，任何时代任何地区，主要的文化或者次文化里面，都有对于男女衣着装饰等等一个约定成熟的一种看法，里面不一定都是代表道德上面的判断，而就是这个习俗。如果说有谁任意的跨越这个界限，难免惊世骇俗，造成别人的批评跟拒绝。所以这些宣教士呢，他们就故意就是不要在这上面造成别人对他们的反感。那么我们今天在不同的地方，对于男性或女性的穿着，其实各地方也都是不完全相同的。好比说我曾经跟我的一些学生讨论，在有一些地区，如果女性姐妹呢，她们上台啊、献诗等等的，如果是穿着长裤装的话，别人就认为她们是不够庄重，觉得穿裙装才是好的。可是我有另外的学生呢，就想说在他们那个地区，如果教会的姐妹是穿着裙装而不是穿着长裤装的话，他们就认为她不属灵。所以你看到说在不同的地区是有不同的看法跟做法，那我们就尽量就尊重当地人的这样子的看法跟做法。时代不同，在各地方也不一样。那今天在这个世俗里面的服装界也会有不断的一些新的发展。好比说这个时装设计师就特别喜欢设计呢中性的服装。我不晓得说你对这个中性的服装有什么样的看法。再有呢，大家现在比较可以接受，比如说夫妻装或者情侣装或者亲子装，这个大概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一般来讲的话呢，在家居休闲里面，大家对于服装方面就是以舒适跟方便为主就可以了。那么我也跟一些人谈过关于这个男性跟女性的服装，其实在不同的地方都会有它的大家一般接受的那个范围。如果说故意穿着跟一般所接受的范围不一样的话呢，一般来讲，女性如果穿着男性的服装比较容易受到包容，如果男性穿着女性的服装，这个包容度就比较小一点。所以我到现在这边讲到这里了，对不起，我花了这么多时间讲这一段了，因为这个跟我们今天蛮多人也有关系。所以讲到了，其实圣经里面最多看重的还是我们里面属灵的品格。那我们的外面衣着打扮等等的话呢，不应当成为我们的一个话题，甚至不应当成为一个话题变成拦阻人来信上帝接受福音的这样一个原因。这是我这样的建议。那在神学上面呢讲的话呢，神学上面积极的面就是要维护上帝他创造天地万有所建立的秩序，区别男性跟女性，区别人类跟动物。好像创世纪一章跟二章里面讲，包括神起初创造男人跟女人，而不是亚当之后呢又造了另外一个男人，再造另外一个亚当。第六节到第七节讲到取出应当留母，这个是我们大家就比较很容易了解的。这条律法只出现在生命记中间，是阐释第六诫尊重生命的神圣，所以跟生命记第二十章那边第十九二十节讲到你去围攻一个城，不可以把城外面这些的果树都给砍伐掉。其实那些不是果树的，如果不是拿来做攻城的器具，也不可以把它随便的砍掉。因为在古代近东好多的我们称作完全战争，那种毁灭性的战争里面，就是把一个城完全给毁灭掉，不但是城里面变成一片废墟，连城外面的这些树木通都被砍伐，田里面的这些的泉源也都被塞住，让这个地呢永远不能够再利用。 但是上帝就讲说，我们进到这个应许之地，就必须要有一个永续经营的观念。所以这边讲到说，你看到这个母鸟跟这个小鸟在一起的话呢，只可以取这个小鸟，不可以把这个母鸟就一起取走了，要把它放出去，你就可以享福，日子得以长久。这跟生命记第五章十六节的次序刚好相反。这边讲到说得享长寿，在这个地方就有了更深一层意义，放走母鸟可以继续生蛋孵雏，给人用作食物，否则不管是这个母鸟还是这个雏鸟呢，都不能够生存。所以保护果树跟母鸟都是早期生态环保的具体的例证，不单是为了自然的生态，也是为了维护人类的社群，因为人跟大地是不可以分的。不过这些我们讲到今天，我们还是讲到了这些律法的规定都是还有仰赖于每一个人从内心里面自发的来遵守，因为除非是人里面有一种自发的荣誉感，否则的话这些法律都是形同具文。好像说国际间也有逾越的协定，每一个国家限定在某一个阶段里面它捕某一类的这种鱼类，它都是有一定的配额的，或者说某些鱼类的话呢，在多大以上你才可以捕，多小以下的话就不可以捕的。或者像这个流刺网，网的话呢，它那个格子是有一定大小，你不可以把那个把它弄得太小，否则的话就是竭泽而渔，以后我们就让这些鱼类呢都绝种了，我们就更加没有这些食物可以吃了。这些都是对于生态环境的关切，以免物种灭绝。还有呢，今天有一些宗教团体以慈善为名，却是行敛财之实，比如说把一些野生动物他们去收集了或者买一些来然后去放生，结果呢其实是造成了生态上面更大的伤害。那我们在有一些地方的池塘等等的，就看到有一些这种的放生的野生的这个动物呢，啊，那个鱼类啊或者乌龟等等的话，就造成当地那个生态上面的浩劫，这都是非常不恰当。第八节讲到屋顶要安置保护的栏杆，这个就像出埃及记二十一章里面讲到，如果你凿一口井的话呢，这个井上面你要加上那个栏杆或者加上盖子，免得人或者是牲畜呢不留意的时候就掉到里边去，造成它的伤害，那这是不好的。古代的以色列跟今天的阿拉伯很多的地方呢，他们的屋顶是平台，所以这个平台可以做很多的用处，可是也要特别注意到它的安全。所以这些平台做什么呢？比如说夏天可以在上面睡觉，或者是储藏谷物，或者是做礼拜祷告，或者在上面来公开的通告，娱乐嬉戏，操作家务，甚至呢必要的时候成为逃生的通路。可是这个平台上面周围呢必须要加上栏杆，圣经上没有讲说加上这个栏杆要多高，但是在后来的犹太人的对于律法的解释里面讲说，至少呢差不多应该到一个人腰这么高。那我们用在今天的话呢，就是讲到在我们自己住家的范围应该就提供给别人一个安全的环境，免得某些地方我们没有注意到，没有维护到这个建筑的安全方面的规定呢，就造成别人生命财产的损失。所以我们今天的建筑或者住家啊，那个院子里边等等的话，就要安排这些的设施，以达到防火、防灾、防震、防台等等的目的，尽力减少人在这个中间意外的伤亡。那禁止二物混杂，这是九节到第十一节里面讲到，这跟第五节一样呢，讲到说禁止男女异服，同样的原则。所以这边提到三个，第一个呢，第九节讲到禁止农地的建作，第十节讲到禁止用牛跟驴同耕， 第十一节讲到禁止穿混纺的衣料，禁止农地建作的话呢，其实是跟我们一般讲到农地的使用是不太一样。一般我们的农地的话呢，特别在阳光或者水比较缺乏的地区，会鼓励这个农地的建作。所以一起这样子建作的话呢，比如说作物高度的分层可以提高阳光的利用率，充分利用空间，根系的差异也可以提高土壤养分跟水分的利用，好像大豆可以协助土壤固氮，而抗逆境能力的不同也可以增加作物收成的稳定性。但圣经没有说明理由，可能是为了防止像埃及那边，因为埃及有这个建作，那就避免埃及那种习俗在以色列中间。禁止牛犁同耕的话，一个是实际的考量，两种的动物力气不同，身材体格也不同，可能强的就会把那个弱的这个累死。神学上面的考量的话，牛是洁净的，而驴是不洁净的，这两个就不可以在一起。第三个讲到禁穿混纺的衣料的话呢，也是同样，其实我们今天比如说各位看我身上穿这些衣服都是混纺的，这是我们今天的考量，比如从实用观点来看它。但是圣经上面讲的说不可以用混纺的衣料的话呢，就是提醒以色列百姓他们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所以今天我们其实在这边讲到几个方面呢，特别是禁止男女异服，还有呢不可以穿混纺的衣料，或者是禁止牛驴同耕，都是特别规定给以色列百姓，在生活上面就显示出来我们是分别为圣归给神的，那么在生活中间就要特别显出这个特点来。我们今天先到这边，下一次我们再继续，谢谢大家。